10月18号，星期二。今天我们把焦点来放在英国政坛，他们的新任首相 Liz Truss 在唐宁街十号究竟还可以待多久？咱们是要按天算还是按小时算呢？可是他现在是非常坚定的拒绝辞职哈，在更换了财政大臣之后，Liz Truss 坦荡荡的出来道歉，然后承认自己力推的 mini budget 啊，这个减税方案呐，包括财政支出计划有些操之过急，但是他致力于帮助英国恢复经济的决定和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昨天我们说了，在上周五的时候，这个 Liz Truss 决定换掉财政大臣，任命了有长期技术官僚背景的 Jeremy Hunt 来出任财政大臣。那他仅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决定取消了之前所有的直接减税的方案。当然了，这肯定也是获得了 Liz Truss 的支持或者默许。在周一的时候，新任的财政大臣 Jeremy Hunt 他宣布了之前 mini budget 中所提到的所有的直接减税方案都取消，企业所得税会保持跟过去一致，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最高仍是45%，对于其他收入人群的平均税收依旧会保持在20%左右。酒精饮料的增值税取消，外国游客的免增值税计划也取消。Jeremy Hunt 说，虽然这份法案在10月31号才会获得投票，然后可能通过，与其等到那个时候再来听这个议员们的表态，再进行修改，那还不如现在就行动，来减少政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金融市场的冲击，这是很明智的。我们之前所说，Liz Truss 他准备的这个450亿英镑的减税方案大包，基本上是灰飞烟灭，最终只有120亿的这种间接减税算是留了下来。实际上，Liz Truss 他的政府自从公布了这个减税方案，连带那个 mini budget，一直是被很多人批评，很多人所诟病，就连 IMF 也直接写报告说这是很愚蠢的。一个国家有2个经济手段，相当于是左手和右手，也就一个是货币工具，一个是财政工具。那么英格兰央行需要加息来克制通胀，这是非常明确的。那这个时候，财政工具这一边，政府居然出昏招来进行减税，还准备通过加大发债的形式来支持财政支出，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乌龙，就是非常愚蠢的，相当于是左手和右手在打架。那上周我们也介绍了这一套带引号的神组合拳出来之后，不仅英镑暴跌，英国国债下跌，甚至搞得一些英国养老基金都差点爆仓破产。英国的《泰晤士报》评论 Liz Truss 说，他是自信过了头，被政治热情冲昏了头脑。那英国的还有一个更狠毒的小报叫《每日星报》，开玩笑说，你现在从超市买一颗大头菜回来，他都能比 Liz Truss 活的时间长，就指的是政治生命哈。那据说呢，上周五的时候，一群保守党的议员已经坐在一块儿讨论如何取代 Liz Truss。他们甚至摆出了2个候选人，一个是和 Liz Truss 在党魁竞选中输掉的那个 Rishi Sunak，然后另外一个是更早在这个党魁竞选中输在了前面几轮的叫 Mordaunt。那么这2个人都是备选。那周末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范围的饭局，上面去讨论发起对 Liz Truss 不信任投票的利和弊。那最大的弊端就是说，你这保守党怎么了？仅仅6周，你现在就要换首相，这个可能太伤害到保守党了，会被沦为笑柄。但是呢，Liz Truss 实在是在领着保守党走向衰亡会加快我们这个衰亡的速度。这种悲观的论调甚至延续到说，2年后的大选，他们肯定会输给工党。我觉得这基本上是输定了。那目前呢，英国有一个民调也显示说，Liz Truss 的支持率比他的前任 Boris Johnson 最低的时候还要低。然后呢，让这些参与民调的百姓用一些词儿，用一个词儿来形容 Liz Truss， 然后对他形容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 incompetent， 能力不够，水平太差。还有的是 useless， 毫无用处。Untrusty 就是不可信任的，还有 dangerous 就是它是很危险的。那即便有这样的反对的声音， Liz Truss 还是很坚持要继续留在这个首相的位置上。他说， 与其现在你让我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保守党内部的这些讨论、这些辩论，以及关注两年之后的这个大选的话，那还不如让我集中精力应对眼前英国的经济。我长远的经济计划是没有改变的，我还是坚信低税率可以给经济带来高增长，但是眼前最重要的是稳定金融市场。我承认我错了哈，我弄得太快也走得太远，但是我现在正在 fix the mistake， 就是改正我的错误，我要继续为这个国家来服务。然后他还强调说，我现在成为党魁也是经过选举的哈，所以我会带着保守党去迎接下次的大选，下次的大选是在2025年1月份之前会发生。那 Jeremy Hunt他其实不是 Liz Truss 的盟友，所以选择他来接替财政大臣这个很重要的职位，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 Liz Truss 对于保守党内反对派的一种妥协。所以你看 Jeremy Hunt 上来你直接两天全盘推翻他这个减税的政策。可能百姓们对于 Jeremy Hunt 给出的这个方案也不会太满意，因为 Liz Truss 的这个 mini budget 中对于能源价格的这个限价是两年的期限，但是现在 Jeremy Hunt 一改哈，就不要那么大的支出了，他们只覆盖六个月的这种能源价格的上限，那么就覆盖整个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到明年四月份的时候，英国政府会重新评估。经济学家他们翻看了二战之后很多欧洲国家的历史哈，就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和 Liz Truss 最相似的，就是公布经济计划没多久然后彻底来了一个 U-turn， 就180度大转弯的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哈。然后找到了，在1983年的时候，当时法国的密特朗政府，这个密特朗他是原本公布了一个很左翼的经济方案，就是收入再分配来减少贫富差距，但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大了，后来呢就完全的把一份增加财政支出的方案变成了一个保守派的方案 austerity 啊，缩减开支的这种紧缩方案。但是不同的是呢，密特朗他实际上还是赢得了一个真正的大选。可是我们看这个 Liz Truss 他是怎么当上英国首相的哈，是保守党的议员以及保守党的党员投票而决定的。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哈，在2019年的时候，英国举行了大选 General Election， 保守党获胜。然后呢，那下一次的大选就是六年之后哈，2025年的一月份之前。Boris Johnson 哈，他是党魁，所以就继续做这个英国首相。但是后来大家也知道 Boris Johnson 的很多丑闻 ，Party Gate 啊，派对门，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说谎话被拆穿不承认。就是 integrity 哈，这人的正直度就有问题，保守党内部最终哈是逼迫他辞职。于是呢，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保守党就重新的开始了党魁的选举，这分好多轮 PK， 有大名单，然后一步一步一轮一轮哈进入更小的名单，最终呢是议员们，就是这些 MP 们，英国议会的这些议员们哈 ，MP 们，他们选出了两个人来进行终极 PK， 一个是 Liz Truss， 另外一个是 Rishi Sunak， 一个印度裔的精英移民，他的太太是非常富有的印度家族的后裔。其实这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在就这个议员们投票的时候，等于说形成这个终极两人名单的时候，这个 Sunak 他其实得票比 Liz Truss 多了24票。但是根据这个选举的规则呢，议员们最后只能形成这两个人终极 PK 的名单，而最后 final 的这个选举是要整个在保守党的党员内部来决定。也就是说 membership， 你如果交钱然后成是他的党员，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参加这个选举。所以最终的 Liz Truss 是赢得了更大范围的保守党的 membership， 这些党员们投票的支持。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议会中他的支持度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稳固，包括他在保守党内部的这个 leadership 也不算是太强。其实这样的问题哈，就给现在的情况埋下了一个伏笔。像资深的保守党议员 Charles Walker， 他就这样来形容 Liz Truss 的现在的一个处境，就是说 enormously precarious， 就非常非常极度不稳固。他说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你就知道党内的这些人对你的容忍度实际上非常低的哈，到底能忍多久，我相信不能够用周，不能用几周来说， certainly not weeks。我们来看吧，不知道英国这政坛什么时候会再换样哈。 那昨天我们还说了，法国总统马克龙面临着石油炼化工人罢工啊，然后他为了稳定这个石油价格，下行政命令要求所有人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哈，这就惹毛了工会的领袖，说要开战。首先道达尔这边哈，他们先是所有炼化员工又进行了投票，就是果断支持要违反这个行政命令继续罢工下去。干得好，然后工会的这个领袖这边呢，就是也开始行动哈。你不是要开战吗？那我就给你一场战争。他们要在周二的时候，几大工会联合搞一场大罢工，要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待遇。这还包括像运输行业工会、食品行业、医疗行业工会都会参与其中。包括像法国的铁路会在周二的时候，可能有一半面临着取消，公交、地铁也会受到影响。其实，在上周末的时候，左翼的这些联盟就搞了一次大游行，他们说是有14万人参加，警方表示大概有3万人参加，但是从图片上来看，那个规模也是相当的壮观的。其实，法国是欧洲或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它的政治光谱是最靠左的一个国家，整个社会是有同情和支持工人阶层的传统，而这个国家国有经济哈也是占一定比重的，像电力啊、铁路这些。啊，都是命脉，也都是由国家所控制的。就这样的罢工 strike，在我们看来，哇塞，这社会已经很不稳定了。但是在法国人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这个社会正常运行的一部分哈。我明天要来讲一讲一滴血体检的 Theranos 的创始人 Elizabeth Holmes 她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就是她是很 drama 的一个人，充满了戏剧性。之前我们不是讲过，基本上给他这个欺诈定罪，但是究竟要服刑多长时间还没有下达。然后后来他就上诉要驳回所有的裁决，因为说有新的证据，然后现在这个庭审又在加州的圣荷西法院开庭了。然后大家还惊奇的从照片上发现她怀孕了，这是第二个孩子哈。明天来讲一讲他的这些新的 drama。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二。